好，哎，我们那个在这里先讲一下，就是说我们时间可能稍微并不是很充裕了哈，但如果有问题还是可以事先写下来，那我尽力回答。好，那这个并我觉得可以站在这个立场里面去谈这个法门跟修学的关系，乃是这个跟我们的政见的关系哈，啊，或是其他的也可以啦。那如果有什么问题啊，你们可以问哈。那我尽可能，因为有些东西的教学啊，像我们现在一般这样的上课的教学啊，单方面这样听，其实不一定能真正抉择出你的看法啊。那有时候我们考个试啊，你写可以写得非常好，但真正上去用就不一定有用。所以我昨天刚好在讲法聚经的时候啊，就谈到那个教学品啊。我们现在一般的学习啊，比如说我们缺少一个对见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必要的一个磨练。那这之前我就有一个想法啊，这个妄想就是说，那么读佛学院啊，不用考试，谁都可以进来，但要毕业啊不是那么容易。就是说如果你要毕业啊，你可以进来隔天就说你要毕业，可以没关系，你只要敢提出来，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考你。考那有没有什么没关系，任何都可以考，因为佛法的证件，只要你能在这样的法相当中做一个很如法的回答，你的见不动摇，能如法相应的做回答，毕业。但就算你很会写，但你就是在我们很随机的问题当中，那依佛法事出世间法，不能恰当抉择，永远都不能毕业，免得你出去误人。我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说，佛法向来不是以学历为主的，佛法是以正见为主的，见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能因为我读三年读四年就我有资格毕业，就一个修学的角度来讲，真实在决定你轮不轮回往不往生，是在于你那一份佛法的真实资粮，而不是在世间的东西。所以像我们现在在教学当中，我慢慢会比较，这是无可厚悔啦，我们也无法跳开这个世俗环境的一个必要的条件限制，但我们必须要时时把握住一个原则。什么原则？我们避免把我们的修学用世间法来规划，不得已用世间法来做不得已的限制，说几年几年，但我们必须要很清楚，那跟修行不必然有相关的。也就是说你可以读毕业，但并不表示你的证件已经确定。所以有人啊，有一个很好，有一个经，有一个我有在其他佛学院有碰到这么一个例子。他是大学毕业啊，他不知道，他刚开始到佛学院他是报什么，报初级部的，就是高中部的。后来看跟他比他学历低的啊，竟然报大学部。他进入了高中部的时候，他很不满，说他为什么可以，我为什么不行。我说那不是你报的吗？我说那对你不是更好吗？这高中部跟大学部跟你出家有关系吗？没关系啊。假如我在高中部可以解脱，我管你研究部是吧，解脱跟那个部，那只是一个学习的不得已的规划，顺世间法，但跟你自己本身只要哪里有用我就哪里学啊，我管你哪个部。何况作为一个，就像曾经有一个例子哈，这个都是说是现实，也是一个人修道以后产生的抉择力有无的问题啊。有一个人他他们道场曾经答应他当住持，但后来好像不大一样了， 所以他很不安，觉得很困扰，因为他期待已经很久了，是吧？可是站在我的立场来讲，如果你警觉你对这个东西有挂碍，我告诉你，提早放下，这是我们修行上的一个观念。如果你对他有执着，那个东西不要拿，尤其是修行人，你准备拿它，就是准备不要它。当你对这个东西有挂碍的时候，你想一想你当初为什么出家，你今天站在这个位置，对你不但没帮助，对大众没帮助，你今天能站上那个位置，就因为你已经具足那个德。可是你现在不但没有那个德，而有那个挂碍，所以你如果懂得护念你的慧命，应该就算又改回来要你当，你也赶快跑。为什么？对你的道业一点帮助都没有，是不是？事实是如此。所以像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修学当中，我们难免慢慢会走向我们，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制度有时候跟世间法很靠近，所以我们用考试用分数，但我们不要，我们那是一个因为这个环境不得不的，我们没办法去避免这样的一个制度。但就算没办法避免这个制度，你也必须要保持正确的观念。这个不代表你的学习的好坏是用这个来审查的。那你也不要太在乎，像因为我们教学很多年，有的人到最后学到最后很在乎成绩，其实成绩是一种自我推测砥砺的了哈。但到最后如果以他为重，你反而就是说世间法你赢了，出世间法你输了，你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那我们是不是因此就不在乎成绩？不是，那是一个自我砥砺的，但不是拿来值得。看似很简单，但我想很多人慢慢就会掉入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很被他困住了。所以以前有一个同学啊，他就来问我，他说：“老师，因为我以前哦，那个大概有生病啊，所以我的记忆力不大好。”我考试都跟不上同学，他很苦恼，来问我。我说：“如果你把这个心放下，你就超越同学。因为你来这里学的目的其实是放下这个，而不是来这里学到另外一个更强的执着。假如你在这个不断学习当中，学会说我今天如何放下这个执着，什么才是我道业的中心，你。”在这个当下你就已经超越了，而且达到这个教育的目的。如果你刚好相反，因为你跟不上，反而有那种跟不上的得失心，那和我们成立这个佛学院的目的刚好相反的核心目的。好，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因为这样讲完了，我们下一个就好进行了。讲完了所有的道理，包括你所学的佛法，你必须就像说我今天拿这个地图，我拿那个地图，结果我们读完书也有好多张地图，就是不知道回家，没有自己的地图。一般来讲，这懂得学法的就是内心有一个核心的方向感，那这个方向感就是说我今天读唯识，我会拿来佐证我的方向，也就是说我借着唯识来琢磨我的证件，我利用中观来琢磨我的证件，我参考很多大德的地图，到最后只有我一张地图在我心中。也就是说，我让佛法消融在我的内心，成为我的证件，而不是一个零碎片、零碎甚至互相冲突抵触的一些之见，就是变成看你所用啊。啊，所以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说我们。在阿含经里面特别谈到的这种依法注释才得涅槃智，而我们现在所建立的绝对不是知识，而是建立所谓的法注释。法注法为什么住在那里，简单我们不用谈到了，就法为什么是这样，它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所以我们变成到最后很清楚，就是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存在，我能恰恰当当的说它如何如何存在，我能知道它的存在，我当然一旦知道它的缘起，当然就知道它的无自性，因为它是一体的，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完了以后上完这个课，因为我必须要对我这个课所赋予的，我希望我能达到，但我的智慧不一定达到啊。但这是我的自我取取，就是说，假如我们上完这个课，对大家的正见、对大家的道心、对大家在抉择事出世间法有更强的抉择能力，这就是我们教学的目的啊。那它不但不会跟你所学的产生冲突，它可以增益你原来所学的东西。那这个核心的检验标准呢、啊？我们事先讲，也就是说，我们到最后，你可以你可以很多地方你不一定很清楚，因为维系的东西很有很多东西它很维系啊。但不管你懂，你能不能懂得很细微，但整体大方向对于你修学的这种抉择能力、正见力啊，是有增上的，那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好，这个意义就出来了，这个我们要知道。再过来，大家有机会，我们现在看的这一本，我们主要是以世亲的那个世啊，就是我们如果这一本书的第三栏为主，就是说世亲菩萨所解释的啊，玄奘义，那世亲世的以它为根本，那。导师的这个四大顺论讲记啊，也是以这个他没有针对释啊，他是针对他翻译的那个论文论本论啊哈。那我们今天讲的会以这个释为主题啊，就是说你们可以参考，那你们可以参考，但我们主要是依这个释亲释啊，就是四大论释，那个是玄奘义的这个本子，就是第三栏，不是依无信。是的哈，不是无性菩萨他有解释，但他的解释，我想我们顺应我们现在所能参考的东西，方便你们比较容易去，找到应对的，我们就还是选择第三项。好，那在这里面，我刚才稍微已经提过了，在唯识家里面有很多看法不一样的，立场不一样，甚至我们讲说。到底这个我们有四分啊，那见相分、见分、自证分、正知证分，到底三分、四分，你可以去计较，但有一个核心问题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学法当中容易迷失的，我们忘了这个法的本来意义。现在我们相信在座都很容易在写论文就引一个经典，引个句哦一句话，这是经说的。我就讲说啊，如果以我要找你的麻烦啊，我可以在同一部论里面，甚至都可以找出跟你冲突的东西。你说，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引经据典就对哦，因为你引出来了，可是你错误解释它。中论里面不是那个青木寺那个中论不是有讲吗？那里面有很多针对我们现前的那个外道声闻乃至一些大圣行者的一些错误提出批判，那个批判你会发觉就是他每个人都是依经典，每个都依经典，他说经典这么说啊，他说经典不是这样说啊，你引经但你解错经，所以不要以为你把它引出来就代表你这一个论证是合理的。我们现前在佛法当中很多，就是说我们说实在啦，我们北传尤其缺少什么英明的训练，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合理的如理思维的训练少，我们大概听闻多，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很严谨的逻辑论证，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严谨的逻辑论证，你以为你依这个前提就有资格讲这个结论，未必哦，因为你的论证错误，你依着少分的资料做太过分的论证，就是说你依的可靠性是60，你得出来是100，照理讲你只能讲说有可能，你不能讲必然如此，你没有资格讲这个，就在逻辑里面讲天称命题，特称命题就是部分的，就是有些得出来结论，你能讲说有些可能是如此， 你绝对不能讲说全部如何。但我们现在很多人缺少那种逻辑训练，甚至一个缺少一个恰当的如理思维，所以经常得到一些资料，然后就做一种不当的扩大的解释，然后就得到一个非常有力而绝对的答案要大家信受。其实你没那个资格。我说我讲的经常叫做跨越论证，你的结论跟你的前提没有必然关系，没有必然关系。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们如果缺少这样的论证，有时候连自己都误导自己。你以为你是有根有据，但你解错它，或者你即便有根有据，你也没资格讲这个结论，因为你的思维不够紧密。当一个菩萨行者要多学，真的是不容易。要能具足能度化众生，你必须要不断的学，广学多闻为度众，是不是如此？好，我们现在再来看，就是说你们假如，因为我这里不多谈那么多零碎的东西，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那我也最主要是我刚才讲过以核心的这个知见为主。那可是你们在参考的时候会看到说，这一家这个家说法你可以去学，你可以去看，但有时候我在看很多的解释，我觉得很繁琐，而且老实讲我保留我的态度。他们认为他们好像绝对不一样，我从不这么认，我很多地方不这么认为，那不过就是解释角度不一样。请问，我就讲说自证分、正知证分的四分跟三分有没有绝对冲突？有没有绝对冲突？不必然哦。就像我讲五蕴跟讲十二处有没有冲突？都是尽所有心，对不对？一个五呢，一个十二呢，还有一个十八界的啊。可是在我们讲如所有性跟尽所有性，你们有听过这个词吧？就是瑜伽师地论里面，我们要观法的时候啊，要观法的尽所有性、如所有性，这个毗婆舍那一定会走到这里来的。那这个尽所有性，所以这个问题就牵涉到啊，这个我当然讲这个岔开，不过我事先跟大家讲，你才能知道我们学这个法的意义。什么叫尽所有性？那语词你们大概听过，但尽所有性的代表是什么？就是你很清楚，五蕴绝对不会六蕴，也不是四蕴，就是五蕴。五蕴代表一切法，讲成十二处就是十二处，不会有十三处、十四处，也不会十一处。讲十八界就是十八界，不会十九界。为什么？因为十八界含摄一切法，尽所有性。你看哦，假如我现在，我每一个人都问你们都是台湾人，就一个没问，我有没有资格讲说今天我上课的所有人都是台湾人？因为有一个没问，我不能产生那个绝对性出来。所以你看，我们在对法的抉择的时候，我们很清楚，我只观此无法，我不观其他法。那我们现在最难的就是说，我们知道个别的色受想行识，但我们就不知道一切法离五蕴没有第六蕴，不离五蕴就在第六蕴，那个决定键要有。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读五蕴论啊，广五蕴论啊，这不是一种知识，而是在确认你的那个五，其实我们就在建立尽所有性，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很必然的一个决定。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个别我们都以为我们已经懂，但你有没有深信，就是说我众生所有四处世间法以此五蕴可以穷尽解释，你有没有那种稳定的认知而且不动摇的？你这个见如果没有建立，你毗婆舍那生不来。所以我们现在很容易生修禅定，对不对？奢摩他可以啦，毗婆舍那难啦，因为你没有法住持。我们很容易去修禅定，但我们很多这样的见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最近有人跟我讲说，我们就继续禅定这样观到很细，观到很细，他就会跟你讲我叫无常，会这样吗？没这种事。修行不是观到最后这叫空性，他自己讲你终于找到我了。我告诉你，他不会自己跑出来跟你讲我就是他，是你以极简则的毗婆舍那抉择出来了。怎么抉择？正见。简单来讲，就是说当你入这个房间来讲，你要找一个大行， 你不会讲说大行请出来我才不出去啊、哦，你绝不会说到了行家大行拜托请出来，那因为你很诚恳，我说好吧，看你那么可怜，就是我啦，我就是空性，你终于证道了。不会有这种事，你一定要很清楚，大行躲在这里面，他是男众，一切女众都不是，他身高多少，几公斤，什么样的长相，然后开始抉择，到最后我点点就是你，那不是变 gay 就是你，你看他不是抓着就是你，为什么？因为我将你的所有的性都抉择出来，所以不会我自己跑出来。你也不是说我禅定里面，像比如说我们以前我以前是读生物嘛，你拿那个显微镜看到最后，你可以看到，但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你可以看到现象，但就不知道道理。为什么？你没有抉择能力，所以你的奢摩他不一定能真正自然达到毗婆舍那，必须要你的正见，你懂得抉择，而这个对于如所有性尽所有性的建立的知见的建立，就关系到你的毗婆舍那生得来生不来。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都以为，当然也许你们有很好的教学，我不知道，因为不知道，但我所看到很多人其实并不是真的能具足，即便你禅定现前，即便你能看到很多现象，你到最后会在种种现象里面安住一个你肯定的东西，你不能抉择到此生彼生此灭彼灭的缘起正见，你抉择不出来，因为那个见没有，你的抉择能力没有。所以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是尽所有性如所有性，我们谈的也是如此。好，那今天我们要谈这个瑜伽行派这样的观察含有，都有在里面。那因此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在说法里面一个讲五蕴，讲十二处，讲十八界，你要知道这个施舍有没有背离他所要达到的那个正见的养成。你要就是说你不要截取一段话就以为对，这一段话的道理必须透过整体经典的精神才能确定那一句话，不是你把它割下来就用你的解释，必须要是它虽然是一句话，但这一句话是属于全体整部经的精神的一句话，所以你必须要依这部经典的精神去解释这一句话，这句话才不会错，否则你就算引出来不一定保证你讲对。好，所以核心精神要有，所以你当然看到很多东西有不同看法的时候，不要太在乎表层的这些些微的差异，你要注意啊，他施舍的善巧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讲说学佛法要依缘起道理。我今天讲这样的立场，你必须要问他，他站在哪个观点？也就是说，我问你们，这个杯子大还是小？杯子大还是小？当然，如果我们不前面不讲，你们讲说大、啊，因为平常也没超过它，我们平常不会拿水桶来喝，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都大。可是照理讲，我现在问你，你不能回答的，为什么？我没有跟你标准了、啊，我没有给你一个词，你怎么可以说比？你知道吧？我们呢、啊，因为习性的关系，见他是他，都是事先假施设一个词，那就剩的比就是这样，他就是他，他就是他，都是妄想颠倒，一直在那里。我就想说，以设法肯定受法，以设法肯定想法，以我肯定无蕴，无以无蕴肯定我，每个都是假的，可是互相保证。就好像我问你说，你为什么对？他说的啊。那我说，他为什么对？因为他说的啊。互相保证，在逻辑上是无效的，就是你为什么对他说的，那你为什么他对？因为我认为他对，那有说跟没说一样，也就是说你们根本没有产生直接的证明效果。而我们的五蕴，我们的我执，就是用五蕴互相保证，用内外一切法保证真的有，可是从来没有一个确实稳定过，是这样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到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在看现在的这个道理啊，你要知道所有的法生起来的意义在哪里，它 它所要呈现的那个功能在哪里。你不要一下子掉入这个细微的地方去计较，因为我今天如果谈这个理论是不是错，你如果不问我的前提随便讲我错是你错，我是不是好人？那看标准在哪里哦，看标准在哪里啊？这件事情对不对？看标准在哪里啊？因此，当我们看到很多论师的立场不一样的时候，不要从结论去论他们彼此不一样，要回头去看他们的前提到底立足点是不是相同。也许他们的施设的善巧所要达到的教学目的本身的出发点不同，结论当然不一样，你应该是整套看，不要看那一段。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吹毛求疵，在小地方论，根本都不坏他的，他们彼此的根本精神根本是一致的，你知道吧？就没事找事做，比较不会老人痴呆，就这样了。唯一的效果就是不会老人痴呆，唯一的感应就是如此，就是做了不必要的一些论证，也就是说，以正见的，就是说我即便用不同的方式，但一正见无损，而且是有注意的话，其实你要知道说啊，原来他是从此生彼的，因此他所施设点不一样，所以他的结论跟你的结论不一样，但结论不一样，本质精神是一样的时候，在这一点上我不计较。可是如果他所施设的自相的案例的前后前提，到最后的结论是互相矛盾，委屈正法，不用。所以我们现在随着我们的学习的能力越高的时候，我们再也不是像很简单的一个答案就认知它，我们开始学会了用一个更完整的角度来审视任何一个法一个观念。所以我们要讲说这个事情怎么样，等一下你是说从哪个角度，你以后就不会那么样的随习气那么冲动。为什么？因为法不可得，障缘方生，法不孤起，所以你不会再用着实气在动起，包括你在抉择法义也是，当他谈这个道理他是站在哪个点上，你会养成这样的习惯了，你再不会虽谈为是处处都用自信见，你不知道吗？唯识学因为名相很多，我们经常批评唯识学叫入海算沙，到海里去算沙，算个完没完没了，有什么用？哈、哦，就入海算沙。我们名相弄了很多以后，结果被这些名相的自信见给框到，产生不了唯识正见。因为唯识正见终究还是相应于缘起。结果，因为我们太细微的去计较这些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被这些名相给框住了。所以我们学唯识学到最后，变成一个老学者。眼镜厚度越来越高啊、哦，很沉了、啊、然后刚开始年轻的时候记忆好、哦、很懂，到最后年纪大了五六十岁、哎、上次学过的忘了嘞，找老半天，然后一直希望我以前的记忆不要减退，我希望我永远记得，没用啊，因为你也不会记那么多，你不可能去忆取很多，你到最后所谓忆取的就是那个理则，就那个理则堪用的，就是那个让你内心里面坚定不移的那一个之见，其他的琐琐碎碎谁说过什么、哎、我记得他们之间有不一样，不一样是哪个论点，那因为跟你生死无关啊，所以你又忘了，忘了可是又现在要教学又要快，可至少再找回来多累啊，对，那每次出门都要带很多书、嗯、这就是刚开始跟大家讲的，就是即便你们在看很多觉得不要轻易被他动摇、哦、不要在这个琐碎事情上一直在那里绕、我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啊，以我长时间这样教学，我觉得这些东西到最后有点在玩弄佛法，你知道吗？玩弄佛法就变成细微东西一直在进入那个地方，到最后整个身心就散乱掉，是吧、啊、所以我不希望大家在这种那种不是很重要的名相上啊，我先核心，因为如果你有能力，你为了教学，为了更厘清， 而你主轴方向不会动摇，但你能抉择这中间的差异，可以，那是你的功夫，那是你的福报。但如果大方向没有，就开始进入这些维系的地方计较，你得不偿失，得不偿失。啊，这是我先谈我的教学的一个大方向立场。那我所期待的，我也希望跟大家知道。所以我们在这个教学当中，也不用去挂碍。我不希望说大家学这个都成了一个负担。那不过也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给大家压力，有时候大家把很多时间拿去读别科，这有点也浪费时间了哈。我想我随喜啦，你们自己尽量在这种文法当中能受用，这是我的目的啦哈。好，开始，我们来看这个第一页的那个所标的东西啊，我们不看，我们就依着跟那个色大论讲记哈开头一样，我们从这里开始来谈。我们从第二页开始啊，论约那。后头他每个地方都会有解释是哈，就是说你看论约完了以后，那隔空两行过以后就是约，这就是世亲菩萨所解释的啊。那对于世亲菩萨啦，那五祖菩萨的背景怎么样？现在反正我们电脑很方便，自己找。我们不在这里多谈的哈，我们直接来谈道理。那这里面有一些道理啊，我希望这色大圣论达到怎么样？色大圣论，大圣论的教理行果，你能因为听完了又有一个完整的认知，有一个完整的认知。我为什么是这样的教？这样的理是怎么样？我有一个完整的认知，所以我能因他安排一条修行的路。色大圣，好，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就开始我们要抉择了。这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问你们的很多东西，你们可以借这个因缘开始来想一下自己的念头啊。因为有时候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大概不大去想到说原来你的自见在这方面并不是很决定的很清楚的啊。我们论曰，阿毗达摩大圣经中，婆且梵前已能善入大圣菩萨，未显大圣体啊，大圣体大，故说未依大圣，诸佛世尊有十相殊胜，殊胜言。就是说，好，我们现在来谈，因为这个十相啊，十相是整个一个大色大圣论的一个架构，整个色大圣论的架构。所以我们一般要讲叫我们一般在读到最后就忘了我们在哪里了，那个位置就乱掉了。因为一个法是以缘起的，今天如果我跟你讲，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我跟你讲道地有没有完全割开的道地可谈，你看绝对没有。我今天在一部经典里面，我可以偏重修行方法，但一定会谈到我对峙的烦恼，主分跟客分会稍微差异，但一定不能拆开，因为你要讲药没有病，那个药不叫药，就离开的词，那个比不成立的，不成立的啊。所以我们现在，你如果这个道理，这个核心的东西，就是这个实相的殊胜啊，是大圣的殊胜。大圣的殊胜讲下来，就整个我们后来在谈到哪里的时候，你能很清楚说我现在位置在哪里，而这个位置为什么在这里，因为它跟前面的关系，而它要将成为下面东西的一个前提，它有一个连结性。所以我们修学上不会到最后走到每一个片段的时候变成忘了它在整体当中的相关联位置，相关联位置。那如果没有的话，你都没有观念的话，你这个法的功能性会不见了。就像我经常讲说，像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念佛，你认为念佛能不能往生？可以，那是你现在说的啦，未必啦。你真的相信我，不一定，我不认为你真的相信。怎么说，我就举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往生了哈，你去帮他助念， 你用什么心情？你会不会觉得死好像一种很悲哀的感觉？尤其是你家人，你亲爱的人死了，你帮他助念，有没有觉得死？哎，有一种死是不吉祥的，死是我非我所愿的，对不对？会不会有这种心？这是正常，但不是道人心。道人在初学的时候对这个死是这样的心情，到最后他是知道，如果我尚且对这个生死用这样的心情，你根本无法助念，因为你对他，你是好生厌死，所以没办法往生。因为你对生死尚有迷恋，你对死有所厌，你对生有所执，问题生死连在一块。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居士团体，他们去跟人家助念啊，因为那个脸相都没变好，他们说我们要再加工念到他变好。有时候我们的用心都没有人家的精进哦，人家是这么虔诚，有很多居士团体是这样，一个一个轮念完没改变，下一个都是一对一哦，念到他变好。所以有些王者到最后说，哦，好吵，好吧，变好给你看，你可以回家了吧。开玩笑了，开玩笑啊！可是你要知道，从你这个念头本身就不是清净念，因为那不是净土念。因为净土念是知道生死相的不好，本来我就知道生死，众生一生死就生这个相，好相坏相不以相来决定。我当然是，我现在讲的是比较高的标准了。但因为我们现在是学法的人，我们都是以后当法师的人，你可以把标准应众生拉低一点，但你的道理很清楚。如果你自己尚且对生死无所抉择，无不是很正见，你所做的东西其实不一定有真实感应，因为你自己都尚且是生死中人了，你不知道真正的净土的原理啊。所以你的因跟他不相应。好，所以我们现在要讲说这个道理。你看我们要讲说净土，你为什么修净土会深信不疑？因为这个道刚好对治这样的烦恼。我讲过了，对答对答没相，所以就算你用其他的道理来动摇我的念佛，不动摇。为什么？我所依是依缘起道理所谈的念佛法门，我不是依感性而已，所以我不会动摇。你再怎么讲我也不会动摇，因为你要动摇我，你会先动摇你自己。因为我是以四谛的道理来建立我这一份道谛，我这个法门。好，所以我们现在讲说这个实相的意义，你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它是后头整个贯穿的架构。所以后头会讲说怎么入所知相。你看，你如果不知道所知相，所知一，你不知道所知相，你入什么啊？你看哦，入是什么道？那所知一是什么即？所知相是什么？你可以简单来讲，就是苦。一这个是因嘛，有这个因，有这个苦嘛，所以我知道有这样的苦集，所以我要灭它，我要修到它，我要怎么入？所以我不会乱入。我为什么能修唯识观？因为一切就是唯识。所以我当我们在了解这个道理，叫修行的感应在哪里？现实感应根本是马上就感应的。了解唯识的道理，修行本来是当下感应的。那为什么没成熟？因为你坏的马上感应，你刚修完待会出门就恢复众生相，现在就修的时候华喜充满，一出去马上又变众生，你根本都串起不来。你的凡夫念一起马上感应了，它也是历史感应了。你的正念起来也是历史感应了。问题在你所得的感应不如你所期待的那个感应，那感应有没有？早就感应了。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你看入所知相，到最后后来讲这个因果那差别，然后是十地菩萨如何差别，到最后他的果他如何断，他如何自妙用，那本个都是连在一块的，整个都连在一块。所以我们在讲它的断，那不是说它的灭吗？就苦集灭道的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整个架构在连在一块，那因为你对前提整个关系很清楚，所以你讲到这个是一定是关联到哪个地方， 所以你绝对不是谈到这一品，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架开其他地方独存在，没这个道理。好，那再过来，我们在这里先谈，因为这个谈完刚好，我们刚好也可以做这个开头了啊。你们对大圣了解多少？我们当然很敬仰大圣啊，但我们现在大圣教刚好流连不利。最近流连，以前骂人家教牙败种，现在被人家骂回火索，啊，都已经跑回来了。请问你们对大圣的道理信不信？你们可能会认为你信，但我不认为你真的是啊。当然，我现在是我用一个反问语的，我不一定真正是质疑你们的真见了哈。只是这样的直接谈比较，免得就还要问每个人，这样麻烦。你能不能抉择大小大有没有大小声？有没有大小声？很有意思哈，有没有大小声？如果没有大小声哈，那我们今天讲色就很难讲那个大，不是吗？我有一次我跟一个地方去讲那个忏法，我一开始也先讲确定大圣的意义，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啊，他们经常被一些学术的观念弄到大圣观念其实信心已经动摇。我说假如我们这个知见没确定哈，我们今天讲这个大圣忏法哈没用。所以我们如果对大圣不相信，我们其实讲这个就没有用。那请问有没有大小声？那大小声也不是嘴巴谈就大声就大声，小声就小声了。你要讲出一个道理，大圣殊胜在哪里？所以我们讲色大圣论，这就建立你对大圣的怎么样信心心。它不但是信心，它是道理。所以我就讲说，以我的立场，就是说我从以大圣起心论乃是色大圣论，我是建立一个大圣信心，而是一个道理里面所谈出来的。昨天有人问我，他们有的时候去一个参学啊，到缅甸去，因为讲说我们经典没有阿弥陀佛，我们没有这种法门，您那个是自己编出来。请问有没有阿弥陀佛？我们在座的念佛的有哪些？你们相不相信阿弥陀经是佛说的？以你们的学的，其实可能有很多学的，我们反而认为它不一定，它是后起的。可是你在念佛的又觉得它是佛说的，所以你看你还分得蛮清楚的。就是我学的跟我用的比较相关，会不然会疯掉。我们经常不是这样吗？所以你要知道，光你这个信心不但不能确定的时候，你念佛其实不会感应。因为你现在不是很用心，所以你的疑根没生，没出问题，你念到底就出问题了。你如果真的全生命去念，念到最后想要摄心的时候，你那个最后的疑就会出来。那你为什么不疑？因为你本来也没听进去，所以上课不用心有时候也有好处，障碍少一点，你有时候也蛮有这种好处的。所以你看我们的大小声有没有？所以我们今天在谈大圣的道理，必须要赋予他真实的那个内涵，以便于抉择他的大小。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先不谈这个，我们来谈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讲色大圣论，后头这整个，因为他这里面有重要一个叫殊胜，殊胜语，殊胜就是就他的主体，那殊胜语是在描述他的，一个是一个他的体，那个是教，我在显他的体的，这叫殊胜语，就殊胜的描述，殊胜的教化啊。那这个教化是因为有本质，所以我才能讲殊胜语。所以这里面代表什么？大圣的殊胜是在这里面。好，那我们现在来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读过阿含经？还没有啊？还没有。哎，因为阿含经很重要。好，在阿含经里面，你很明显可以看到。我先问你们，我一男传， 一小乘，他们认为火就是阿罗汉，对不对？是不是？那请问阿罗汉是不是火？火是阿罗汉，那 A 等于 B， 那 B 等不等于 A？ 你们觉得呢？火是阿罗汉，那请问阿罗汉是不是火？那很怪的呢，那 A 等于 B， 那 B 就不等不回来啊。那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加设乘阿罗汉的时候是加设火，哇，刚好跟前面火一样，目见连火。所以当初已经在活世的时候已经好多火出来，因为好多阿罗汉。可是事实上连阿含经都说阿罗汉不具有活的什么四无畏、十八不共法、十力、十八不共法，不一样啊。阿含经说的。好，问题那就是那阿罗汉成阿罗汉以后跟成佛之间怎么修？你能不能在南川法找到那个从阿罗汉完了以后到佛的这个距离？你能不能找到？没有哈，没有。我就讲这个，因为我现在我建立这个看的我是一阿含经哦，你们认为这就是他们的根本经典了、哦，但是根本经典已经讲阿罗汉跟佛不一样哦。可是阿罗汉不一样，阿罗汉不受后有以后入涅槃啊？请问一下，又不是佛，那难道他入涅槃就等在那里，突然就成佛了？不是吧？那也就是说，既然他因为有因有果嘛，有十八不共法、十力、四无畏，一定是这样的果德，一定是有因行嘛？那请问阿罗汉怎么样的因行才得这个佛的果德？一定要有修，不会自己就跑出来，因为这个都违反佛法缘起法了。那我就问阿罗汉入成阿罗汉以后怎么修到火？所以很多人讲说大小圣差别在于悲心，不是智慧菩提心。那为什么特别讲大悲？大悲因为在某个角度里面彰显大悲，某个角度里面讲我空法空。这就是唯识里面后来要谈的，不但有我空，还有法空啊，不然这条路到那里就中断了。佛又不是天然自然天成的，一定是修来的。但走这一条，从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到阿罗汉，到佛这一段中间中断，那这个就马上违反了，就是说佛到底是不是众生，众生有资格成阿罗汉，众生就是无法成佛。那释迦牟尼佛怎么修来的？显然他不是证阿罗汉，因为证了就下一步不是也见了，所以释迦牟尼佛是修菩萨道，是不是？没错吧？不然那一条路就卡住了，就这一段就没了。所以我建立这个道理是，我为什么要这样谈？因为我们这样才能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设大乘论，因为我们走的是一开始就走菩萨道，也就是一开始就发菩提心。就是说我在讲略论的时候就谈，就是说我们可以修共宗师道，但绝对不是正宗师道。就像我们成佛之道里面讲三圣共法是讲共处，但一开始修的就是菩提道，所以我们的导师那个不叫成佛之道齁、哦。那成佛之道我们有修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就是共处，就是以广论里面讲的叫正宗士道。我们不讲正宗士、正下士，我们讲共宗士、共下士，是相通但不等于。因为从一开始我就举例子，就是我一搭车，我们都同搭车，我们现在要台北。你搭车是到桃园，我搭车是到台北，虽然从我们出发上我们都会经过什么，经过这段路，但你到了就下车，我从一开始就不是在那里下车，所以我不会中断，中间有相共，但一开始可以相类似但不等于，因为从一开始上车我的目标就是到台北，在离开新竹这一段我们相通，但善巧不同，智慧不同，目标不同，悲心不同，只要能抉择。也就是说你必须不是感性的，只是在讲说小圣怎么样，因为小圣亦是大圣，讲到最后会跑到这个问题来哦。 因为他也是佛说，佛只是印记不同。其实真正阿含的精神，你看过去印度论师都不背离契经，我们这里会讲到契经，契经就是阿含经。大圣论师没有否定契经，而且他知道必须要顺从契经。那也就是说，其实真正能把阿含经的真正精神讲到彻底圆融是大圣法。所以我讲阿含经的是用这种态度，当然有人不一定能接受，不过我因为前后我不让自己矛盾，而且我的认知里面也不矛盾，我自认为我不矛盾，所以我读阿含读完对我大圣发心只有更强，所以我很喜欢阿含。是啊，又到了，嗯，这个时间好快，嗯，一下子就过。好，不过我们下次就可以一直上去啊。不，希望对大家有利啦啊。那这种教学法，我不知道你们习不习惯。